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28章，雅各的梯子，维宝罗牧师2001年，王兆丰译2005年，朗读赵希拉。这一章没有什么特别的难点，我们就从本章的重点开始。28章1到2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我们在这里先停一下，假如你前几次没来，对这个故事不熟的话，我们来很快的回顾一下。雅各和母亲合伙设下阴谋，欺骗了父亲以撒，使以撒为他祝福，而不是为以扫祝福。以扫发誓要杀雅各报仇，母亲利百加又设一计，想让他所偏爱的小儿子雅各逃走。读到这些的时候，不能不叫人惊叹，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里包括了愚蠢之行，但神的完美计划毫不受影响。今天早上，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不信神预定了万事的发生呢？我们怎么可能想象得出有任何一件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不是神的掌管所致呢？所有人的所有决定，难道不都是有罪的人所做出的吗？哪怕是我们最好的、最义的决定，难道不都带着点地狱的东西吗？我最纯洁的行为，难道真的就那么纯洁吗？假如我不承认神用有罪之人的有罪诡诈选择与决定，那么我就等于是把神给完全排挤出去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有一个计划，神在雅各身上有个计划，雅各将要去找，去娶妻子，他将会有许多孩子，这12个孩子将来要成为以色列民族，救主将从这民族而出。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神完美计划在一群满了欺诈之人的决定中渐渐展开实现。这里我们看到的雅各马上就要远离家门，他离家不是出于雄心大志或其他什么好的动机，而是因为他犯了错误仓皇出走。然而神的计划正在展开，我们已经在撒拉夏甲的事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点。撒拉定下了一个妙计，让使女夏甲去和亚伯拉罕上床，为他生儿子。他们果然有了孩子。突然间，他与夏甲之间产生了嫉妒、苦毒。撒拉来找亚伯拉罕，要求把夏甲和他儿子一起赶出去。我不认为撒拉是出于正当的动机，但你知道吗？神告诉亚伯拉罕，听从你妻子的话，因为神的计划是完美的计划，他可以使用满有罪的人来完成他的计划。这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这里以撒对利百加的动机连问都没有去问，虽然他已经上过当，但他没有问这次你又在玩什么花样了吧。他认为让他们的孩子不去娶迦南女子是个好主意。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去追究别人的动机，也就是说不要把别人往坏处想。再说我们本来就无法知道别人的心，唯有神鉴察人心。28章3到4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方为止，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这里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以撒一旦被纠正过来，他就全心全意地为雅各祝福。记不记得本来他想把祝福给以扫吗？他打发大儿子以扫去打猎，给他煮美味来，他好为以扫祝福。结果因为老眼昏花，被老婆和小儿子给骗了。虽然他被人所欺骗，但以撒知道神早就利百加说过的话，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本想凭自己的喜好去祝福，突然之间的认识到神想要完成的事发生了，神纠正了我。我们看到以撒被纠正之后，心里一点也没有什么不满情绪，他真正的悔改了，神要他做的他就全心去做。我们一个都不例外，都必须心甘情愿的被纠正。当我们被纠正时，我们必须全心诚意的悔改，不可应着景象。假如神满有恩典的纠正我们，我们绝不可悖逆不满。我已经告诉过大家，我信主已经30年，成为传道人也有近20年了。在这20年里，至少有5、6次，我不得不在神学观点立场上做重大的转变。我认识到，从前我是被这样教导带领的，我自己也是这样教导别人的，但这种教导是错误的，我自己也教错了。我不知道将来我是否仍然要经历这样的事，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假如你在理解神在认识自己的事上对自己思想方式一直不做调整，那么你大概没有在成长。神满有恩典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正如耶稣对门徒说的，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预备好，还不能理解。这里我们看到，一旦被纠正认识清楚之后，以撒把全部的祝福给了雅各。一会儿我们就来讨论这祝福是什么。我们知道神是立约的神，神是赐应许守应许的神。说到守约者，神是唯一的守约者，我们是违约的人。从一开始神与亚当立了约，你吃这树上的果子就必死。亚当违了约，死就进入了世界，但神立刻就启示了他的救赎计划：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后裔从闪开始，到挪亚，到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前面都是个体的人。从现在起，我们将要看到那后裔会从这个民族的后裔里而出，将要从雅各的儿子犹大，从犹大到大卫，直到耶稣基督来到。神的应许永远都是环绕耶稣这位后裔的，因着他，全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将蒙福。在此同时，神以影预表向我们启示，当救主来时，将来的新约是怎样的，将来的大使命将是怎么样的。生活在救主来到之后的2000年，我们看到了这应许的展现。28章5到9节，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这是怎么回事呢？以扫看见雅各受祝福，毫无疑问他更加伤心。当初他卖掉自己长子身份时，那东西不过是说说而已，是将来的事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现在他越来越沮丧愤怒，他听到以撒告诫雅各不要娶当地的迦南女子。你们若还记得的话， 以撒已经娶了当地的两个女子为妻，以扫已经娶了当地的两个女子为妻，这是让以撒和利百加极为伤心。现在父亲的这番话，他怎能听不到呢？他心里一直在想，哦，我得不到祝福，原来是因为我娶的这两个老婆呀。没问题，我马上就去娶以实玛利的女儿。他以为这样做可以使父亲对他的态度改变过来，祝福他。但问题是，他所想的是讨他父亲的喜欢，但他想都没想到，他想都没想到过讨神的喜悦。他以为这事不难，只要把力气使在点子上就行了。他从未悔改过，他从来没说过我得罪了神，他从来没往这个方面挪动过一步，他所做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上个礼拜发生的一件事。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有时候阅读参考许多的不同的资料，有时候我就自己认真的读这段经文，写下讲章，然后再来阅读资料，看看我的理解与别人的有什么不同。有时候我非常得鼓励啊，我的想法与那些伟大的神学家一样，但在这段经文上，我的思路完全走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我以为以扫是在用反叛的态度回击父母，想要我娶你们喜欢的人吗？让我来提醒你们一下，亚伯拉罕所干的，我要去娶以实玛利的女儿，因为你们都以为亚伯拉罕很了不起，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就是当初我所理解的。我已经写了整整一页的内容，后来柯大卫正好来了，一位年轻的长老，当时还在做建筑工人，2004年开始成为教会的助理牧师。他听了我的想法之后说，这挺有趣的，我倒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总是认为以扫在想讨他父亲的好，有点类似行为称义。我对他说，我还没有学习参改资料，让我们来看看到底谁的说的对。我读了十几本不同的解经书，没有一个人是这么想的，每一位的观点都与柯大卫一样。我想了一下，这是不是说我就一定错了呢？不一定，但我是不是很可能错了呢？很可能。于是我就把那页纸撕掉，重新开始。我想我的想法在神学上可能也有一点道理，但我读这段经文读错了，这件事也让我谦卑下来。这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以扫想要自己的方法去赚回那唯有凭信心才能得到的东西。至于讨神的喜悦，他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只是想讨好父亲而已。关于这点，我们教会的长老们也讨论过，在与自己孩子关系的事上，我们一定要努力让孩子们知道，不能单单依靠我们讨我们的喜欢，我们要培养他们渐渐将注意力转向神，讨神的喜悦。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没有信心的人是不可能讨神喜悦的。眼下我们长老们正在讨论关于主日敬拜时孩子们是否应该一起参加的事，他们应该在儿童主日学呢，还是应该先一起参加崇拜然后再上主日学。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们会特别为这事祷告，认真学习圣经里有关这事的教导，因为这是关乎到孩子们在信心上成长极大的事。我们认识到这是神的手，神的恩典，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也希望你们大家来了解，知道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我们采用的方式是什么。我们的方式应该是基于圣经的教导，没有一件事情比我的孩子们长大后离开信仰更让我心碎了。以扫懊悔了，想做点什么，但他却没有悔改，没有转离罪恶，没有转向神，就像犹大一样，而不像彼得。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本章的核心部分。一般来说，我把核心部分放在最后讲，但这里核心已经出现，让我来读一下。 28:10-13。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坐站在他旁边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是一段相当有名的经文，很多教会经常爱在主日学上用这段经文，甚至还有人拍了一部雅各的梯子的电影。什么是雅各的梯子？梯子让人看到的是什么？顺便说一句，这是圣经里唯一用梯子一词的地方。梯子是派什么用处的？梯子是用来让你到达本来你到达不了的地方，你够不着的，就是梯子，就用梯子，对吗？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是否能从这里建立起一个神学概念，说神蛮有恩典的提供了梯子，他在顶上，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爬上去就行了。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神所在的地方有多高呢？我们所需要爬多少格才能到达他那里呢？那首著名的儿童主日学诗歌这样唱，我爬呀爬呀爬，我爬上雅各的梯子，孩子们要爬多久才能爬到顶上呢？我认为我们不能把这梯子看作是我们可以靠着爬到天堂上去的，这是不正确的理解。这里的梯子不是我们爬的，事实上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读到耶稣对拿单叶这样说，因为我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翰福音1:50。耶稣是在对他说，你为什么对我行的神迹那么佩服？这算不了什么。当然这是大神迹，但耶稣是在与下面的相比，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句你们都不陌生吧？在哪里？在人子身上。我告诉你们，假如单单读创世纪是不可能读出这梯子到底是什么来的。这不是神所提供的一把没有个性也没有道德可言，甚至连生命都没有的梯子，不是什么让人登天的工具，这梯子就是神自己，是作为圣子位格的神自己，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创世纪的这段话里说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一般来说，梦里的东西是很难重新画出来的，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天与地的连接，是圣洁神与罪人之间的连接。现在人与神之间的桥梁接通，天使可以上去下来，下面我们马上就会读到，这是天堂之门。所以这梯子不是一把工具，这梯子就是耶稣自己，是人与神的中保，是神自己下到地上来，是神自己到地上来预备一条义路，预备人可以靠着得救的道路。使徒保罗极力反对的就是那种说我们可以爬上这天梯的论调，他在罗马书10:6-8，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耶稣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说什么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讲信主的道。我想保罗在这里指的是，假如谁说一个人有没有能力爬上爬下那把梯子，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上天堂的话，那么他就是在废除基督所做成的所成就的。这就好比说，这里有把通天的梯子，希望你们有人能爬上天堂去，或许这梯子也通向地狱，你是往上爬呢还是往下爬？ 保罗说，谁若这样想，那么他就是在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没有用。他说，神就在这里，梯子就在这里，神道成肉身成为人下来，耶稣在为人成为人可以上天堂的道路，救恩从信他而来，从他的恩典而来，不是靠我们自己爬。所以人得救是本着恩，借着信。我们也都记得主耶稣说的这段话吧，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人都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我想你们也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悖逆神，许多人被毒蛇咬，即将死去，神让摩西铸了一条铜蛇，你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抬头看这蛇，你不必爬上去，这恐怕是你能想象出来最被动的事了。我不想走得太远，但这里我们可以说，你只要信，只要看着梯子。记不记得曾经有位愚蠢的宇航员登月之后竟大胆宣告上帝不在这里，那是大名鼎鼎的前苏联第一位登月宇航员加加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我猜想他一定学过很深奥的宇航科学或者哲学，但这实在是愚蠢的可笑的声明。上帝不在月亮的背阳面，也没有一把我们可以靠着爬到上帝的那里去的梯子。事实上，神的存在是如此之近。保罗说，这道离你不远，这道就在这里，人若不是故意抵挡压制神所启示我们的，就不可能看不到如此明显的事实。虽然圣经上也说神向真心寻求他的人显现，但人不需要去调查研究攀登才能找到神。使徒保罗说，神在我们面前是如此的明显，我们还必须故意抵挡我们已经知道的，才会说没有神。这指的是对神的一般认识，指的是人知道有神。当福音来到时，约翰告诉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起向我们见证，耶稣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一位。我们必须故意抵挡压制我们已经知道的，才会不信。因此，这不是什么寻找或者攀登，这是本着恩典，借着信接受明显显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来我们都要面对审判，我们将因为我们的罪被审判，这罪就是故意拒绝明白无误的真正的救恩。没有人能够站在神面前辩论说，我已经花了力气去找过，可我没找到呀。神是不会买你账的。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否认拒绝，顽固到一个地步，以致神说，好吧，你就这样走下去吧。但到了审判之日，我们要为我们拒绝明明摆在所有人面前的而遭审判。神在这里向雅各显现，雅各在做什么呢？他的头正枕在石头上睡大觉，他没有寻求神，他是因为自己的欺诈行为而仓皇出逃。圣经怎么说的？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要向他们显现。我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这一章的最重要的核心是，我们应当理解，救恩出自神的恩典。雅各在这里看到了一眼，神降杯成为人来到地上来拯救人，神的儿子成为人，为的是把他的新娘从罪中救出来。我们救恩是本着恩典，借着信在他里面找到的，是神在污秽罪恶的地上与圣洁公义的天地之间不可逾越的深渊上架起了桥梁。这是神的作为，而不是人的行为。28章13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神把自己与特殊的人联合在一起。我在这里的这段里都会用特殊这两个字。 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在新约里也看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为什么这么做？他难道不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神吗？他为什么单单挑选了这几个人？我告诉你们我的想法，假如有十几亿个亚伯拉罕，那么神就被缩小成了人造的偶像。神挑选了特殊的人，他通过特殊的人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假如这个世界上满了亚伯拉罕，那么人就可以想怎样造神就怎样造神，但神没有这么做。你想一想吧，对亚伯拉罕说话，向摩西显现的神告诉亚伯拉罕什么是他的约和他的应许，他将如何救赎世界。假如说在非洲或其他哪个角落也发生类似的事，那该是多么令人困惑呀！即使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人们也已经很困惑了，不是吗？人人都造出自己的神。你们一定听到人说这样的话：我以为神是这样的或那样的，我想神是如何如何。一般来说，这种说法都是谬误的、异端性的，往往都是与圣经的教导相悖的。我们应该认识到，神实在是蛮有恩典的，选择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真是蛮有恩典的，在圣经这本书里向人启示他自己。这是一本用人能理解的文字写下来的书。假如他不这么做，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你知道我们的想象力把我们带到哪里去？直接带进地狱去。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他以特殊的方式，通过一群特殊的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将来要通过一个特殊的民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神接着说：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重申赐土地的应许，因为神的救赎计划是从一个地方开始的，是从这个民族，是从这片土地上开始的。我们在以赛亚书上看到，这片土地的疆界会不断的扩展。今天人们对发生在以色列、发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事情非常感兴趣，还在津津有味的议论说圣殿会不会重建等等，好像这片土地就是那么的重要。可这片土地对列祖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希伯来书作者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希伯来书11章15节。因此这片土地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下面的14节，28章14节，你的后裔会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认为这里的东西南北并不是以色列的东西南北，这正如耶稣所说，像芥菜籽一样，开始很小，越长越大，一点点发酵会把全团发起来。这也是但以理的意象，一块石头变成大山，覆盖全地。你们要往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指的就是这个，就是神的国。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个应许，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些所指的就是福音，就是那一位特殊的后裔耶稣，因着他全世界都要蒙福。亚当在伊甸园里所犯下的，远远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那样有能力。这个世界必将因为福音的广传而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你难道以为被神的灵所改变的几十万、几百万、几亿、几十亿的心不会改变这个世界吗？难道基督的福音、神的国就只是让一小部分人等着被接吗？这是一种当前盛行的，但确实不符合圣经的前千禧年时代论的主义的论调。说什么亚当的堕落毁了一切，而十字架只拯救一部分东西。难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没有把伊甸园里曾发生的反转过来吗？难道耶稣不是第二个亚当吗？他不但反转了亚当所做的，并且他所做成的直到永永远远。基督的大能是亚当所无法相比的，这就是后千禧年的观点。我们在28章15节里读到，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你们看没看到，神说这一切都是他将要做的。神将如何来做呢？他是怎样救赎这个世界呢？他拆了自己儿子，耶稣是怎样救我们呢？他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他把我们叛逆转变等等等等。不是我，不是我们在推展神的国度，不是我，不是我们长老们使教会存在发展。我们大家必须认清，一切美善都唯有来自神。我们说的任何一句对的话，我们行的任何一件正的事，都是神的作为。神通过满有罪的人来完成他救赎计划。同样，这里神用有罪之人的错误决定和错误的行为来完成他的计划。28章16到17节，雅各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是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每当人遇见神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过我们常常听到的那种随意的态度。神告诉我如何如何。无论是彼得，这里的雅各，是以赛亚，还是保罗，他们一见到神都极其恐惧敬畏。这是天的门，向我们启示的是什么呢？最近你们都听到了那起集体自杀的新闻吧？那帮人说，那就是天的门。有人竟相信这个，真是何等可怜可悲的事啊！那是当时美国圣地亚哥附近发生的基督教异端组织的一次集体自杀，还以为是上天，相信这套东西是什么样的人呢？让我告诉你们，那些认为雅各的梯子是我们需要攀登、需要往上爬的人，或许还没有到那么极端的程度，但确实是错的。这门是什么？是耶稣自己。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约翰福音10章9节。28章18到19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路斯也有邪恶的意思。这本来邪恶之地变成了神的殿，是什么使得一个地方成为神的殿呢？在雅各的思想里，使这地方成为神的殿的是一个宣告人类盼望的地方，使得一个地方成为神殿的是神的信息从那里倾倒下来的地方。因着神的恩典，我祷告希望我们在分领圣餐时，在宣讲神的道时，在向你们指出一条人得救之路的时候，这里就是神的殿，神的家。耶稣基督就是门，就是那梯子。一旦我们停止宣告这福音，去讲其他什么重要事情的时候，这里就不再是神的殿，教会就不再是神的家。最后，28章20到22节，雅各许了愿：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在这段经文的翻译上的确存在着争议，若神这里读上去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对吗？假如神这么做，那我就这么做。这里应该翻译为既然神，我就这样的许愿是信心的许愿。但从另一个观点说，我也同意这样的翻译，或许你不同意。有人说这时候雅各还没有得救， 雅各是在亚伯渡口和神摔跤之后才得救的。我不知道雅各是现在得救还是后来得救的，有时候我连自己确切是什么时候得救的也有点困惑，因为神没有说。这时雅各得救了，但我却知道一件事，随着我往下读雅各的故事，我知道雅各仍然一直在行欺骗诡诈等等之类的事。如果说他的确是这里得救的，那么他与神的关系也只是一种非常非常浅的属灵婴孩的关系，他对神恩典的本质仍然是迷惑不解。让我们来把雅各许的这个愿和约伯的来比一下吧。即使他杀我，但我仍然信靠他，约伯记13:15。中文和合本在此句翻译与英皇钦定本的翻译有很大的出入。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雅各说的是，假如神对我如何如何，我就以他为我的神。因此雅各的这番话充其量不过是上帝帮助那些资助的人，这是西方的一句所谓名言，这是一种对神对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扭曲的理解。你成为基督徒就一定天长蓝花长开，生活无忧无虑了吗？圣经从未给过这样的应许。圣经的应许是，你求告主的名就必然得救。当然生活的需要也不是小事，但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温饱和舒适来作为我们与神关系的标准。我想雅各完全可以祷告求神为他提供他生活的所需，我们也应该这么做，而他上述这番话所代表的心态是使雅各不断跌倒的原因。他也许愿要做到十一奉献，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也看到了这点，这与今天教会里的教导相反。今天许多教会说新约的基督徒不必再担心十一奉献了，那是旧约摩西时代的人定的。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与麦基洗德的事上，在这里雅各的身上都看到，我们这也在摩西的律法里，在新约里看到，耶稣说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所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马太福音23:23。也就是说十一奉献也不可忽略，假如耶稣要废掉十一奉献的话，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告诉大家。我们也在希伯来书7、哥林多前书9和其他地方看到同样的教导，十一奉献是神要求基督徒做的。根据马拉基书，这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不做十一奉献的，不把属于神的归给神的，是在抢夺神。我们若顺服神，不是以神为我们做什么为条件的，我们顺服是因为神已赐给我们的，我们顺服是因为神已经救了我们，已经接纳了我们，已经在我们身上做成圣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对此我们的响应是顺服，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东西才顺服。说句实话，这也是抗罗宗基督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重大差别。从下一章开始我们会看到雅各的生活没有反映出他在属灵上的成熟，他仍然不断的耍小聪明行诡诈，看上去在很多方面有点像彼得年轻时候一样。这个意象还远远不够，他有很长的路要走，神还要在他身上在他的生活里做许多的工作，这难道不也是我们的光景吗？阿们。